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。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婉瑶分享到她自己终于回家的经历。那多多相信常婉瑶的回家之路是出于慈爱上帝对她的带领。回家之后，她与家人重新生活在一起，她体会到有家人很好，也体会到可以晚上睡觉白天生活，这是幸福的感受。婉瑶说，她的生命是被上帝捡回来的，是属于上帝的。那么上帝在催促婉瑶寄履历到宇宙光工作之后，他的人生历程里又经历上帝在哪一些方面的带领跟祝福呢？多多邀请你继续聆听常婉瑶讲述他的生命故事。
记得当我刚进宇宙光的时候啊，总干事还是林志平林哥。那林哥常常会告诉我们这些新同工，宇宙光就是一个神学院，在里面呢有学不完的功课要学。那这些功课其实都是生命的功课。那个时候老实说刚进去的时候还不太能够体会，譬如说刚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大概是要学习服侍神的专业或技术，但是后来渐渐你发现不止耶。其实我觉得宇宙光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宇宙光很重视同工的生活，不是说你做事做得漂亮你做事情有绩效就好了。其实在宇宙光的教育里面，他们很重视同工的生命，因为宇宙光是全人关怀机构，那他的理念就是强调全人的平衡，所以其实他会很在意同工，就是你在生活上，你在服事上，或者是你在知识上到底有没有平衡，有没有见证。如果你工作很有绩效，你的工作能力很强，可是你把你的家搞得不好，过度的加班啊等等，其实这些在宇宙光不认为是成功。我感谢主，22岁进宇宙光，那很快我大概23岁半我就结婚了。我觉得结婚对我而言真的是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跟改变。其实有的时候我常常会想，如果我不是那么早婚，现在的我如果还未婚，我是什么样子？但是我感谢主，我觉得他让我早婚，因为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，他改变了我很多。神借着婚姻给了我很多的琢磨，他拿去了很多的老我。如果我一直是自由之身，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原来的个性啊等等大概就伴随我一生了，除非遇到什么很重要的事情。23岁半的时候跟我先生结婚，因为在我的家庭背景里面，家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些负面的，我没有一个蓝图，或没有一个范本，没有一个模范。走入婚姻之前恋爱都很甜蜜，先生也不会说你要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你才可以结婚。我先跟我一样大嘛，因为我先生那时候在当兵，他是3年半的那种千玉官的那种玉官役，他可能是怕兵变这样子，所以在当兵的时候就说要结婚。我也觉得很好啊，就结婚。我是那种很复杂的心境， 从小因为没有在家庭当中得到什么温暖，在家庭当中又看到那些负面的，所以其实心里很渴望婚姻，渴望自己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婚姻，去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。另外一种心境就是我想脱离这个家，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。我先生跟我讲说想结婚的时候，诶，我看到他的家庭也蛮好的啊，我先生的家庭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很爱家，就是非常好的那种父母亲，他的妈妈就是把小孩都照顾得好好的，贤妻良母。我先生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没事就是回家，我就觉得好像看起来都很好，就是蛮适合结婚的一个对象。那结婚了之后我才发现，诶，原来日子完全不一样。诶，从小我们家就是一个外食的家庭，爸爸妈妈卖水饺的时候就是挑空档，水饺下一下有什么就吃什么，苦惯了。后来到了学校，出去外面工作，在外头能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对吃没什么挑，更谈不上什么口感或者是味觉。可是我先生不一样，我婆婆烧的一手好菜，从小她就是吃好菜好吃的。结婚之后我当然就会想说好啊，做菜啊，可是我才发现，诶，我连荷包蛋都不会煎呢。我先生就会觉得很惊讶，怎么会这样。那我就想说好啊，我就学，我以为很简单，菜放下去就熟嘛，这样熟了就吃嘛。我发现我先生吃不下去，那样刚开始会很挫折，很想学好。譬如说我先生每个礼拜四放假，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很热情嘛，我可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照着食谱做同样的三道菜，想说失败三次礼拜四总会做得好一点。可是做一个月我就要抓狂，我觉得我对做菜没有兴趣，我觉得很痛苦。你知道这种对一些人来说易如反掌，刷刷刷就出来，是对我有多难吗？一次又一次就越来越挫折。那当然到后来我先生人嘛也会有脾气，他就会抓狂，我就会更挫折，挫折到后来就是恐惧，挫折加恐惧。所以每次要做菜的时候我都好害怕哦。面对一个你完全不会的事情，那不止这一桩，结婚第二个月我就怀孕，九个月之后小宝宝就出生了，我不会带小宝宝。你知道那种一样功课还没学会，还在挫折跟恐惧中生活，另外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就蹦到你的面前。我还记得我女儿刚从医院带回家要洗澡，洗到一半我不会洗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我就在他全身还是肥皂的时候，我就只好随便给弄一弄冲一冲，还有肥皂我就把他抱起来。我先生就在旁边尖叫说他身上还有肥皂耶，我说我不敢洗了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因为他也不会洗啊，就在家里吵成一团。你知道楼上的邻居经过看看我们在吵什么，然后我很尴尬说我不会帮我女儿洗澡，她就笑出来就过来刷刷刷几下，我女儿就洗好了这种事情。然后到后来小孩生下来第22天发现小孩不对劲，送到医院才赫然发现是泌尿系统复制再加上疝气，他的意思就是我女儿多半个肾脏多一条输尿管，一般人是两个肾脏两条输尿管，我女儿是两个半的肾脏三条输尿管。医生就建议要开刀，但是不是开整套拿掉的大刀，而是先开小刀，就是因为他的输尿管堵塞，所以在他的身体里那条堵塞的输尿管已经变成巨型输尿管，里面有很多阻塞的尿液出不去，尿液不出去的话它就会往上回流到健康的肾脏，最后就会洗肾，越快动刀越好。医生告诉我你要赶快做一个决定，要不要帮小孩动刀。我那时候我之慌之乱，我很爱我的女儿，我看到她这样子啼啼哭哭，我不知所措，我又不知道我这样决定是对还是错， 我真的就是抱着女儿东问西问，就是问问这个医院的医师，问问那个医院，可是你又发现说报到马街，马街又要叫你做什么什么什么检查，等于原来的检查再来一遍，女儿又再受一次苦。你知道她每一次做检查，我看到那个点滴这样子插，这样子弄，我真的很心疼欸，那都好像插在我身上，我很痛欸。哦，我觉得我好像快要没有办法承受这些压力。我就跟神祷告，我就问神，我说主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我还没有学会太太我就成了妈妈，然后现在又面临到这样的状况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神给我的回应就是要我放心，现在替我女儿看病的这个医师很好，要我放心的开刀。那我就想，如果我的感动没有错的话，眼下看我也没有第二条路走，我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信任的医师，我就回去告诉我的先生我的决定。所以他就说，好，如果你问得很清楚，也考虑得很清楚，就这样。但是我心里也知道，万一最后出来的状况不好，其实家人会怪我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不出别的路可以走。然后我就跟公公婆婆讲，我决定要让小孩开刀。那公公婆婆都反对，就是觉得天哪，他是一个才22天的小婴儿诶，你就要让他去开刀。那我就告诉他们别无选择，要么就是真的像你们讲的吃药胃坏掉，要么就是终身洗肾，我们要选哪一种。所以公公婆婆后来他们也没有办法，所以他们也必须信任我的决定。那一天我公公婆婆跟我就抱着女儿，我们就去医院。我月子都还没做完呢，我就不做了，22天我就不做了，我就根本就没有心情做。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没有勇气抱着我的女儿进开刀房，还是我的婆婆抱进去的。那时候在外面等候啊，好漫长，觉得心都快碎了。开完之后啊，医生就让我们进去。哎，我看到我女儿那么小，然后那个尿袋都快比她的肚子大，然后这样插着点滴，然后滴出那个血尿，我真的好心疼，好心疼。其实那个心情真的很难形容，你知道那种身为母亲的焦灼、担心、害怕做错了决定，误了孩子的一生，又怕做慢了决定，要他一辈子洗肾，那种痛苦很刻骨铭心。可是我觉得很感恩，我觉得在宇宙光同工都会为我祷告，我觉得这是一种支持的力量。我真的也觉得神真的很保守，在开刀之后复原的状况让医师非常的意外，比原来他们预测的还要好，就是我女儿恢复的状况非常的好。
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，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。我们今天聆听的是常婉瑶人生阶段中为人妻、为人母所面对的艰难和挑战。其实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的历练，就如同生命的神学院一样，借着生命中的每一个历练、每一个阶段，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、经历上帝的真实、上帝的慈爱、上帝的信实，还有上帝宝贵的恩典。常婉瑶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哦，在下一次的生命故事里，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常婉瑶分享她的生命故事。今晚感谢你的收听，天使夜未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